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1到40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一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都是存着信心而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摩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信心与盼望的人生。上一次呢，我记得上周我们分享了那一个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这两次都在谈到信哈。我们知道在基督信仰里边哈，我们说我们得救，圣经上说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要人在信心里边来回应神。那上一次我们分享到什么叫做那个确实的信心，为什么大家都说我信了，但是信的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说我信了，但是他却进入不了安息。那上一次我们分享到信所带来的是顺服，所以信靠顺服哈。那今天呢，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呢，是一篇一章经文哈，它集中的在讲这个信的问题。所以在刚才弟兄读经哈，读到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哈，它好像是一个历史的画廊一样，把这些历史的人物一个一个，不光是以色列人，再从亚伯开始以诺，然后挪亚，把这些历史上信心的伟人一个一个像一个画廊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神叫我们去看这些人到底什么样的信心才是蒙神所悦纳的信心。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十一章一开始哈，他说信，他就下了个定义，他说信是什么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掂量一下哈，他说信是什么内容呢？信是所盼望的事儿的实底儿，咱们说有底儿了这个事儿，说所盼望的事的实底儿，没有看见的事的确据，还没看见，但我有确实的把握了这个事儿成了。他说这个叫信。比如说哈，咱们从中国要移民到澳洲来，哎呀，咱们想觉得澳大利亚挺好的，想明白了我想移民，所以你就地表啊、申请啊一系列的过程，这个过程里边没有太大的底儿。虽然我知道我条件都差不多符合了，但是说实在的，你不知道人家移民政策什么时候变，对吧？你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你不一定能够拿得到。 但是等你那个签证拿到手了，移民局给了你一封信，护照贴了签证了，那个叫实底了，你就根据那个你就订飞机票了，你就知道到时候我就能来了，对吧？你不拿到那个之前你没有办法订飞机票，因为你订了到时候你也许你来不了。所以他说信是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我盼望着这件事儿，虽然他还没来，但是我心里有实底了，一定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叫信，没有看见的事儿有确据了，我虽然还没看见，但是我没看见飞机，可是我在网上订了，我付款了，然后我有了一张电子票，其实什么也没有，对吧？就是人家发了你个邮件，来了个电子票，你心里是有确据的，你知道那一天我到那儿我就登机了，我只要拿着护照一给他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你通过你的经验，你通过你知道航空公司应该是可信的啊，这个旅行社不是骗人的，你通过一系列你觉得哎这个是有确据的，你就开始准备了，到那一天我准备登机走了。所以在圣经里边他讲啊，我们其实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使用这样的信心，我们说上次我们也讲到，其实人跟人的关系，你在做事的过程中没有信心你是没办法做事的，信心是上帝赏赐给人的一种功能，没有信心你都没有办法坐到这个房子里来。所以说有人神经不正常了，他紧张害怕，为什么？他信心出毛病了，好多时候他看见谁都不相信，他觉得到处都有危险，他想着是不是有人谋杀我，然后喝口水他都担心，他觉得这个不安全，这是他信心的功能出问题了。所以人我们日常生活都需要信，特别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说的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这里讲哈，没有信你其实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因为他看不见。但是说什么叫信呢？他说所望的事有实底了。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啊真是很美哈，主如明亮神星啊。他说主耶稣说了要去给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还要来接我们。我先问我们的基督徒，这个事在我们心里有实底吗？不大，不大有，好像真是实底儿，心里有底了。就因为他说了他去了预备地方，然后还来接我，他复活了我也要复活，我要像他那样，这个事儿有实底吗？有确据没有？说基督还会第二次再来，我们在这里讲过，讲过主的复活，那一个真实的复活，那个不是个传说，那个有太多的确凿的证据证明那是真的。然后我们讲到基督的再来，我们讲到过这些盼望，所谓基督徒的盼望，那我们盼望的事儿是不是有了实底儿？没有看见的事儿，因为是盼望所以没看见，你是不是有了确据？这个是，这是主，这是在圣经上哈，神所要的那个信，好像我们好像还差一大截的呢，差一大截哈。所以我们先回来来看这些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古人的信哈，然后我们再思考看看我们今天的信心的内容啊。那第二节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证据就不是虚的了，对吧？证据是实的，咱们说盼望的事没看见我有底儿，没有见的事有确据，那一个东西好像都在我心里边，那一个是看不见的。但是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这信心给他带来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在当时的他心里有证据，就像今天的我们，我们心里有底儿，有证据，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真的，可是外人看不见，对不对？那第二点就是上帝给他做证据，就上帝说这一个是我要的，这个信就信对了，我给他做见证这一个。所以古人他说在这信上得了证据。第三个，这个证据是给我们今天的人看的，是给没信主的信主了的，给全世界的人看的，那个是证据，就是这样的信上帝为他做了见证。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首先第一部分呢，第三节他就讲哈，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其实这一个内容是非常不容易信的， 我们他说我们因着信知道所看见的这个诸世界不物质的世界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是神的话造出来的，非常难以相信。我想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人不大容易过这个关。有人就问过我，我信耶稣行，信耶稣我就得信六天创造啊，那个就没法信，对吧？所以你说我信耶稣好像还好像看着是那么回事啊，但是你说信六天创造，然后神一说话然后就造出来了，这个东西这个怎么信呢？你说你给他证明，你拿什么去证明啊？神造完了，神也不能说我再造一回给你看看，没法看了，你没法证明了。那他说因着信你就信这个，为什么呢？所以圣经啊，咱们在这里分享过很多次哈，神的心太细致了哈，所以圣经写了1600年，神让你用可见的东西来信他，神让你用他做事他说话，让你用他在历史当中的信实来信他。我说你先不要信六天创造，你先要信耶稣是谁，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你先要信旧约历史的应验的预言，1500年的历史写成的圣经在那时候应验了，你先要信现在的历史是不是还照那个方向发展，你现在要看以色列是不是复国了，那个弹丸之地为什么会站在那儿不倒，你先要信你看得见的东西，你连看得见的都不信你还信看不见的，那不是瞎说吗？对吧？你先把看得见的弄明白了，哎呀这真是神。所以当你信那个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看见他六天造了我就信了，不是因为你觉得六天创造非常合理，如果你觉得非常合理你才信的话，你信的是你的理，你信的不是他。你不是因为他合理才信，你是因为经过了这一些真的知道，哎呀这一位是神，就因为我知道他是神他说的我才信了。其实对为中国人来讲哈，我就觉得对我们华人来讲哈，所见之物是由于没有看见的东西所造成的结果，这一个我们应该非常容易理解。西方人不然。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中医哈，西方人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我们不一样。今天你上嘴上起了个泡，人西方人让你抹抹膏，咱们中国人说你上火了，你是火从哪儿来的？你跟人家解释没法解释。他说你吃点泻药，吃点败火的药就好了。你跟败火吃跟我嘴上这泡什么关系？你这个显然的东西，它是从不显然的东西产生的影响。所以现在西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医，我牙疼，牙疼怎么拿针就扎手？跟那什么关系？看不见的东西。对吗？我们看到世界，我们身体里是这样的，显然的东西好像是从不显然的东西出来的。今天的事情，你知道人为什么，人很惶恐，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人为什么有些人，很多人去找算命的，去求命运，因为他相信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人。所以人去想命运。所以那天姊妹跟我分享，算命天天恨不得每个时辰都算，知道我下个时辰要干什么。为什么？他知道那个后面好像有一个东西在主导他，但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明显的知道我现在的显然的作为好像不是从这显然的东西出来，是从背后的东西出来的。所以在圣经的记载你看到非常的奇妙哈，以色列人拜偶像跟他的国家的兴衰有什么区别？以色列人不就是拜拜偶像吗？烧香磕头，人家也行好事啊。但是上帝说不对，你今天国家遇难，你今天的饥荒，几年的饥荒，3年零6个月不下雨，是因为你拜偶像的缘故。所以你现在面对的苦难为什么产生了饥荒，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这么惨痛啊？这生病，它是从那个不显然的东西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为什么那么发达，我真的到这里，我从来不觉得西方国家的西方人能够有说我们中国人劣根性，他们就怎么好，他们不怎么好。你没看到他们本质里那个劣根更劣，人都是恶的，你知道吗？那个假冒伪善欺骗，然后那个恶拿出来的时候比中国人还恶，你没看到这个，他也是恶的。那为什么他 一路领先。其实它里边没有别的，它就是有这个。所以它的政治、文化、军事、它的教育都建基在这个基础上，因为它敬畏上帝来着，它的祖先。到今天中国人想要拿它的一套政治、民主、教育想要拿过来而不要拿这个，你拿不到的。因为它背后它显然的东西，它强大是因着背后的一种东西，是不显然的东西造成的。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慢慢的来看哈，西方国家会严重的走下坡，因为它开始离弃他们祖先的上帝。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看到了它的道德各个方面在滑落。所以圣经上说，你显然的东西不但是创造，创造说这个物质是从不显然的东西出来的，这个是我们要凭着信来接受的，是因为他说的所以我信。为什么他说的我就信？因为他做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儿，他每一句话从来没有说过谎，所以因为他说的我才信。创造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但是今天的生活是你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可以看见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件事儿的时候，所以圣经上讲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哈。当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环境家庭出现一些问题，当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他背后的那个势力，清楚地看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在他身上，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他觉得我就是走运，所以我现在很好，我就是努力，所以我现在很有本事，我就是不走运，所以我现在这样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先放在我们心里哈，今天我们显然的事，今儿我们经过的事，今天的一切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其实它有一个不显然的力量在里边。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一些哈，历史上的这一些信心的伟人哈，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思绪放下，把我们自己的日常的事情，我们信仰上的问题先放下，一会儿回过头来我们再讨论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人在历史上都做了什么事儿，为什么神给他做证据，他说这个是我要的，这个信是对的。那首先呢，从亚伯开始哈。我们不再翻圣经读了，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哈。亚伯和该隐呢是亚当的头一代的孩子，所以是我们的始祖了哈。亚当是第一代了，然后这是第二代的人哈，亚伯和该隐。那这两个人呢，他们来献祭，你说他都来献祭，尤其是该隐先去献祭的，所以他都来献祭是什么意思？献祭是要跟神恢复关系，是要跟神讨关系。就像一个人拿着礼物上你们家来了，递了一堆礼物，他干嘛要给你送礼物来？他是想跟你建立一些关系，对吧？说不定背后就是有什么事要求你办，对不对？你拿着礼物来了，就是想要恢复关系。所以该隐先去送礼物了，亚伯也去了，这是兄弟两个，俩人都去献礼物了。献礼物的时候呢，神就说看上了亚伯的礼物。那在这里讲因着信，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礼物的。为什么呢？圣经上讲亚伯是牧羊的，那个时候人不吃肉，所以亚伯放羊为什么？大概只有这一个理由，他想献祭。那为什么亚伯知道要拿羊献祭呢？圣经上只有一处记载，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之前，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来遮羞，他们自己拿无花果叶子，神说那不行，神用皮子给他们遮羞。所以那个皮子怎么来的呢？应该是神杀了一个动物才有那个皮子来给人遮羞的。那一个动物是什么呢？在从亚伯的献祭上我们可以知道大概那一个动物是一只羊。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第一个杀了羊为亚当赎罪的那是神自己。那亚伯怎么知道我要拿羊献祭呢？应该是从他爸爸这儿传下来的，所以他知道了我需要杀羊，需要流血，我的罪才能得赦免。他知道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了，是因为罪的原因，因为我父母犯的罪的原因，我也有罪了，那我需要这样才行。所以他听了这一个，知道了这一个，所以圣经上在希伯来书里讲哈，他说他因着信。为什么信呢？他信神所设的这个道路，他就献了这个祭。那该隐呢，是拿了自己的好东西土产来献祭的。所以这里不是好坏的问题，这里是一个 信的问题，在圣经上讲哈。那同时听到了这个东西，亚伯就信了，他就献了。该隐就不信，该隐说我这些东西怎么不行，这是我最好的东西，我拿来给你，你还不高兴。所以这一个区别在哪儿呢？咱们其实很容易理解。反过来想，你说有一个人要来跟你建立关系，想到你们家送个礼，说托你办件事儿，或者我们想做朋友，他也得了解你的要求是什么，对不对？你根本不抽烟，他给你送两条烟来，他还说你看我这烟买的很贵啊，你知道吗？你说我根本我不抽烟，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我根本不接受这个东西，他就跟你急了，你不知好歹啊！我给你拿了这么好东西，我盯了来看你，你还不高兴了，你知道吗？该隐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都拿了好东西来看你了，所以神说的，你为什么发怒呢？当神说我不喜欢的时候，所以人都是这样。当你说你不喜欢，如果我真心要跟你交往，我就得问问别人，哎，他喜欢什么呀？人家说哦，他喜欢这个，那我换了，我不要这个，我换那个，对不对？作为人都是这样，我真心的想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该隐不是这样的，当神说的这个不行的时候，他就动怒了，他把亚伯杀了，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和该隐所走的这两条路线，这是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小心的事情。就是当主耶稣来，当上帝说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通过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信吗？你要真信，你就按着他的道走，对吧？你要不信，你就按着你的道走。你说我都到教会来了，我都奉献了，我给你这么多东西，你还不领情？谁说你们基督徒才上天堂？我做多少好事儿，你们基督徒一堆的恶事儿，我就不信，我就不能上天堂。咱们说天堂，咱们在这里讲过哈，那是上帝的家，对吧？跟他建立关系要他画道，他的道你接受不接受，那个是信的一个表达。而且他要告诉我们，人要回到他面前来，要除掉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不是轻忽的，不是喜好的问题，不是上帝喜欢羊不喜欢谷物，不是上帝说喜欢酒不喜欢烟，不是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耶稣来为我们死了一回，上次我们讲过哈，这么重的救恩，不是他差一个太监来的，差一个天使来的，他让他自己的儿子来了，而且为我们死一回。所以圣经上说，这么重的救恩，你如果不珍惜不郑重的话，咱们怎么逃罪呢？所以既然是上帝所设的这个方法，所以这里讲亚伯因着信他就做了这个事儿，该隐是因着不信，而且该隐把亚伯杀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教导哈，有的时候很多教会也都讲信心，很多人都讲信心，信心才能成事儿。你一定要信才行，信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信到你为你设计你自己的未来，你设计好了以后，你就信上帝一定给你成就，你就使劲的求，使劲的信，神一定给你成就。所以这是很多人现在有的时候的信心。我大概在这里讲分享过哈，我原来参加过那些聚会哈，甚至说你想要一辆车，你就得要出来什么牌子的、什么颜色的、哪年的，你都得说得很细致，然后你告诉上帝这个是我要的，然后你信他一定给你，你只要信就行了。这是不对的，这种信心，这种信心把人带到死路上去的。如果我们能够设计我们的未来的话，亚伯绝对不会设计他明天被他哥哥谋杀了，对不对？如果你写你自己的 story， 写你自己的人生的未来的话，我的天，你会写得多么辉煌啊！然后上帝为我成就这些事情，这是我信的，然后上帝就帮助我，然后我一定能够成功。这是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所谓讲信心的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历史上不是这样的，神所见证的那个信心，亚伯的信心，不是亚伯给自己写了一个美好的故事，然后最后神悦纳了，神为他成就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呢，这里讲到以诺哈，我们快快的走过一些 信心的伟人哈、啊，这里讲到以诺，以诺在在这个创世纪里只有一小段的记载，他说他与神同行了300年，然后就被神接去，不至于见死，就是以诺没有肉身的死亡。圣经里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那神就把他接去了，这是神为他的信做的一个见证。那在那个时代与神同行300年，大家不要觉得很容易，那个时代不比现在的时代好，那个时代尽都是恶，到最后神用洪水灭了，说每人心里思想的终日思想的都是恶。而这一个以诺他可以跟神同行了300年，这里讲他是因着信。所以在犹大书里边哈，讲到一点关于以诺的记载哈，他说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这一位以诺啊，他不但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也是一位传义道的人。所以他在讲他预言的这一个神与他的千万众天使降临，而这一个预言，这一个审判的预言并不是洪水的审判，这一个预言是基督再来的预言。所以这个非常的了不得，就在那一个时候他已经预见到将来主要千万的天使要降临要审判，所以那是他所望之事，他心里有实底，他没看见但是有确据了。所以凭着这样敬畏的心，他能够与神同行了300年。所以今天我们先不要着急我们的生命的软弱，我们生命的软弱源自在于那个所望之事我们没有底儿，没看见的事没有确据。所以你还不知道你拿了签证就可以买飞机票，你今天怎么能打包呢？正因为你有了签证了，拿了飞机票了，所以你今天处理东西开始打包了，因为你觉得要走了，对吧？那你今天不打包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没拿着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软弱弟兄姊妹的生命，我自己也是，我发现他问题出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判的事儿我没有底儿。那接下去呢，这里讲哈，第六节哈，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刚才讲了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也没有办法到神那儿去哈。那他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当然信有神，不信有神你怎么来到神面前呢，对吧？但是其实这一个有神的翻译呢确实是不确切的，其实它原文就是你要必须要信 He is， 就是你必须要信他是哪一位，不但是信，就是你必须实在的接受他是哪一位。他是那一位什么？那后面的内容非常的多，他是那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他是那一位慈爱的主，他是那一位公义的主，圣洁的主，他是那一位施怜悯的，施拯救的主，他是那一位哈。他说你到神面前来，你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下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并且你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是那一位主，他大有能力，他这样他那样，跟我什么关系呢？他如果耍着我玩的话，那我就完了，对吧？我哪斗得过他？他说你不但要信他是那一位，而且你信一个内容，就是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一个内容，他爱你，他要把他最好的东西给你。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哈，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说岂不把万物和他就是基督一同白白的要赏赐给我们。所以你不但信他是那位，他说你信他赏赐你啊，他要给你好处，就像孩子对父母的信任一样。为什么父母要你学钢琴，一天到晚叫你练，练得直流眼泪？我记得我们家我原来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哈，他比我小几岁，他家一家子都是音乐世家哈， 他从小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拉小提琴。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老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他比我小嘛，老是满脸的眼泪在那儿哭，拉得那痛苦啊，一天到晚。他爸爸老逼着他拉小提琴。其实父亲的心，现在我们知道父亲的心是什么，父亲的心是要给你好处。所以当后来有一次在音乐一个表演上，那个时候在国内哈，一个几位美国的音乐家来的时候，然后就说哈，他说这个那个小孩叫华华哈，他说跟大家讲啊，他说你们知道什么叫乐感吗？他说这个孩子就叫乐感。就是他后来的小提琴程度，后来是到美国，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啊，一个女孩子比我小一点，那个时候我就看他那么痛苦啊，但是他爸爸的心在他心里是好意啊，他要塑造他。所以圣经说人都随着父亲，都随着自己的心意来管教孩子，当然那是从父亲的心意，孩子可能不高兴，但是他还是成功了啊。他说何况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更把那好的东西给你吗？所以到他面前来，不但信他是那一位，他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信他是要把好的给你的，他不是诚心要折腾你折磨你的。然后后面呢讲到了几个例子哈，我快简单的讲几个人哈。那首先讲到挪亚，他说挪亚这个人呢，他说因着信蒙了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儿，就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就预备了一只方舟。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长廊中来看这些人做的事儿哈。他说挪亚因着信神指示了他一件没有见到的事儿，神指示了一件什么没有见到的事儿呢？就说要发大水，对吧？世上的人都饿极了，他们要遭受审判，他们要灭亡，然后你要预备一只大船，然后你跟你全家上去，还要带上动物上去，然后你们才能得救。那个船有多大大家知道吗？咱们回去谁拿这个现代的这个有人算过吗？咱们算过没算过哈。谁拿现代的这个计量度来算一下哈。我当时是按比例算的，就是所罗门最辉煌的时候他所建的那个第一圣殿，挪亚的方舟是那个圣殿的 12.5 倍，就是有 12.5 个圣殿那么大，那个方舟。是挪亚一家八口建的，建了100多年。就这个老人家哈，那时候500岁了也。就这个老人家啊，每一天吭哧吭哧上山伐木头，然后神说的一间一间的造，里外都刷上漆，造在旱地上。你知道造那多大的一个东西啊？什么水能把这玩意儿飘起来？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神都看着他是疯子啊！他说他是传异道的挪亚，100年了，他跟人家说要发大水啊，就是知道要发大水啊，然后他就建了那么大一个玩意儿。你说什么水能把这个玩意儿飘起来啊？你说你在旱地上，这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疯子？所以他说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的心，他就按着这个造完了。造完了的时候，是神把那一个方舟的盖儿关上了。当那一个门关上的时候，审判就来了。所以今天在我们说要有审判呀，基督会再来的，你说你神经病啊，哪里呀？2000多年了，教会还没看见再来呢。你说我们需要过敬虔的生活，要信主啊。这不信主，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不信主我比你活得更好，你一信主你好多事儿都不能做了，你知道吧？你好多那个事儿，你享受你都不能享受了。你看我这里多好。所以主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一样，那就是地上吃喝嫁娶都很正常，地上没有人 care， 谁还信呢？那都是古老的传说了，现在快到那个时候了，连西方人都开始不信这个事儿了。那方舟建了多少年了？建了100年了，水也没来。啊，都120年了，水也没来，你做梦呢吧？所以今天我们说都2000年了，基督也没来。啊，这个西方人都跟人家本身的宗教，人家都不信了，你们中国人又捡起来了。所以我们想一想哈，是不是那样？我记得我读过本人约翰的一个见证哈， 他说在他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哈，他想这个信，他说世界上各种宗教，这个教那个教，包括什么伊斯兰教佛教乱七八各种教，他们都信他们的是真的，他要不信他是真的他能信吗？对吧？他还为他去死呢，各种想法想出来了都觉得是真的，他说我怎么能知道我想的这个我这个就是真的呢？对吧？哪一样你认为是真的，你要真的进去，你要为他送复命的，你才那才是真信，对吧？不然你模模糊糊的是没啥意义的。他说那些人都信呢，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孩子给我提过这个问题哈，非常棒啊，那么点小孩他问，他说那就别人都信呢，你怎么说你信的是真的？所以这个本人约翰他说我为这个问题思考整夜没办法睡觉，他说我思考了一夜到凌晨的时候，他说我拍案而起，我知道这个答案了，他说因为我信的不是我想出来的，你信的是你想出来的，这个东西非常可怕了，就是你为了你一个幻想，为了你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然后你去放上你自己生命了。包括基督教信仰里有的是这样的人，他想出来的一个东西有没有根据，有点根据，但是他就这样想，然后他就信了，然后他就一辈子就去相信，然后信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生活一塌糊涂，甚至有些人信到完全脑子里边混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你看到非常的可怕，那是他想出来的东西。所以本人约翰说我拍案而起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今天所信的不是我想出来的，今天我所信的是有一切一切的历史证据告诉我到这个时候我信，所以我信的说所望之事的实底儿。为什么我盼望的事我心里有实底儿了呢？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多么合理，而是因为是谁说的，这个人说话他从历史以来见证了他说的都是真的，甚至他自己说他死了三天能复活，他还真复活了，所以我信我是因为他说的。在我们当中很正常，其实这种想法，一个弟兄来，我假如说想办一件事儿，我说这件事儿我托你来办，这个弟兄说行，明天我就给你办好了。如果我很了解他，从来不撒谎，也有能力办，他既然答应了就是答应了，我心里就有实底了，很踏实，因为他说的。另外一个人来告诉我明天就办，我就想着不对，我说你得催他，那他这个人说话没谱，他说明天啊，俩月也不一定办得，为什么？因为有史历史以来从我跟他接触，这人说话就不靠谱，爱说大话。所以你信不是信这个事儿能不能办成，你信是信谁说的，对不对？所以在本人约翰的信仰系统里面，他告诉他自己，今天也告诉我们大家这样一件事，就是你信的是你想出来的东西，不是，是某些人想出来的东西，不是。无论释迦牟尼先生还是穆罕默德先生，他在山洞里看见了一个什么异象，听见了什么声音，他就写了一堆东西。马克思主义他想出来的理想的主义，无论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人把它创造出来的，想出来的，你信的是他，他可信吗？所以今天我们信的不是人想出来的东西，这个我们要知道。那挪亚因着信，他为什么知道那么大会来洪水，这么大个船将来会飘起来，他哪知道这个不合理，他只是因为是他说的，他说一说他动了敬畏之心，他就做了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时代，那个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后面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哈。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儿去，就从家乡出去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家乡乌尔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很好的城市，但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出去了，还不知道往哪儿去。所以在他出去的时候，圣经上有记载，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亚伯拉罕的软弱哈。你看人家一来了以后呢，他就把他老婆说这是我妹妹啊，然后把他老婆送给人了，他为了保自己，你个信心的伟人也没信，其实他很软弱。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上有一段记载，亚伯拉罕自己跟亚比米勒说，亚比米勒把他老婆萨拉抢去以后还给他，然后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儿？ 亚伯拉罕就说，从我离开家的时候啊，我就跟萨拉商量好了，如果到外边遇见这种情况，你就说你是我妹妹，你就是带我的恩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是我妹妹，你漂亮，人家抢了你，我还能活着。如果你是我老婆，你这么漂亮，人抢了你，我就死了。他是在出发之前就讲了这个话。你知道他出发之前，他就知道要面对着那些野蛮的民族，将来有这样的危险，他就敢去啊。萨拉也同意了。所以我那时候在姊妹团聚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姊妹们，你们不要埋怨你们的弟兄不够属灵啊，神真给你亚伯拉罕是弟兄，你受不了，对吧？什么呀，就出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住的好好的家在这儿，然后你非说出去，然后出去你不知道往哪儿去，然后还有可能人家抢，人家抢了你，让我说是你妹妹，他就同意啊，他就敢去啊。所以这一个信心，为什么这一个信心，是因为他说的。所以他说他不知道往哪儿去，全家就出去漂流了。他说像在异地居住帐篷的，离开自己的家没有了，然后就大篷车了，到处住帐篷。然后他的子孙都是这样的，以撒雅各，他说同盟一个应许的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第十节讲哈，他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在这里解释，亚伯拉罕漂流来漂流去，他心里有一个固定的想法，他在等候一座城，那座城是神所建造的，是有根基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哈，然后后面他说萨拉因着信生了孩子啊，然后十三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以你在思想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哈，你觉得哎呦，因为为什么他出去听神的话呢？因为神给了他特别大的应许。其实你想想，神要给你这个应许，你准不要。神说让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后裔在哪儿呢？对吧？后裔跟我什么关系？我就这一个儿子都没有，刚生了个儿子，生了个孙子，然后就在这儿漂流，连个家都没有。你说后裔像海边的沙一样，跟我什么关系啊？然后你的后裔，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万国跟我什么关系啊？对吧？因我的后裔得福，我神给你这应许，你要吗？你说我眼前的主啊，你让我能吃上喝上，有个家住吧，对不对？所以你说神给了亚伯拉罕很大的应许，他才在那儿漂流的，不是的。你想这个应许的时候，你想就像咱们今天说信耶稣似的，神给你一个应许说你要上天堂，你说这太远了，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我就想现在神说你蒙福啊，你现在蒙福，你后代都蒙福的。他说后代什么关系？后代看不见。所以当亚伯拉罕承受的是这一个应许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在等候着一座城。那后面十七节开始啊，我先把中间这一段跳过去哈。他讲亚伯拉罕，我们把亚伯拉罕讲完哈。他因着他受这个试验的时候呢，就把以撒献上。我们曾经讲过哈，我记得我到了教会，那时去的救世军的教会，就是来到澳大利亚第一次进教会，听的就是这一篇信息，神让亚伯拉罕把他儿子杀了。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能接受，我说这哪叫神，叫把儿子杀了，这亚伯拉罕也糊涂，就能把儿子杀了，就这样，这没法信这个。那是不是让我杀，我肯定不杀嘛，对吧？我第一篇信息听的就是这个，给我造成很大误解。其实我们知道一直以来神的作为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知道神不让人杀儿子，后来才知道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说你不许杀孩子，他说不许让你的儿女进火。所有的外邦的这些宗教我们中国人都有，拿着童男童女然后祭了河神，献祭了，扔的河里就淹死了，中国人都有，外邦的人都有这种传统，列席要拿孩子来献祭，神说不可以的。但是在亚伯拉罕这儿，为什么他说他受试验的时候，其实那一个试验 所以在这里讲哈，在希伯来书讲哈，他说论到这儿子十八节哈，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自己的儿子来。所以论到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什么呢？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就在这儿子身上，对不对？咱们刚才说了，神给亚伯拉罕什么应许？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连这儿子最等了半天，求了半天，最后100岁生了这么一个儿子，神说对了，就是这个了啊，这个他要继承产业的，将来这个福气都在他身上的。结果最后神说呢，你把他杀了。所以他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这神出尔反尔了，说话不算了。这一个是所有的应许都在他身上，所以他信，他不是信，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了。但是他信的是什么呢？信的是那一位从来不说谎，那一位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并且他信的是那一位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即便我今天把他杀了，他还能让他活过来。所以他信的是他背后的那一位完全超越他理性的信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些人的信，信的内容是什么，信的对象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做出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举动。然后这里13节我们 回过头来，他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再稍微多加两句往下讲一个雅各哈。这里在讲雅各因着信哈，他临死的时候敬拜神，扶着杖头敬拜神，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做祝福。为什么这个是他信心的高峰的表达？因为雅各，我们知道刚才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迦南地漂流来漂流去，住帐篷的，没有自己的地方，并且迦南地遭饥荒，雅各是因为他们家要饿死了，他们家没粮食了，神不是应许我住在这儿吗？怎么我会没粮食了？我快饿死了，所以才下的埃及。当然神预备了让他的一个儿子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对吧？那漂流了一生的雅各到了埃及已经颐享天年了，哎呀，上帝给了我这样一个儿子在埃及做宰相，埃及是当时最富裕发达的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雅各在那里颐享天年，有这样的儿子来伺候他。当雅各这句话，他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他已经在埃及生活了17年了，非常高兴，儿孙满堂。下埃及的时候70个人，那个时候已经住下了，然后有屋子了，有产业了，儿孙满堂了，雅各很享受了。但这个时候他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让约瑟说，你要把我的骸骨，把我的尸体埋回迦南地去。然后他跟约瑟说，因为神向我显现，神曾经告诉我，那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为业，所以你们一定会回去的。所以就因着那一个，他开始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怎么祝福？他说你这两个儿子不要在你的名下，在我的名下。所以以色列的12个支派没有约瑟支派，12个支派里有以法莲和便雅悯，那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他说这两个儿子算我的了，其实是他孙子。那为什么人家约瑟多有钱呢？你要知道，人家那两个儿子在约瑟的名下承受产业，那得多少钱呢？你这老头你都穷的都没有钱了，你才来这儿投奔儿子的。你说不，他不在你那儿承受产业，他要给我承受产业。为什么？就因为神告诉我的，将来他一定在那里有产业。然后凭着信心，他就给这两个儿子祝福。所以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用人的眼光来看，这群人都不大正常，对吧？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一像一个历史的长廊一样在画这些人物，他是什么样的人？这里讲，他说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死的时候没有看见所应许的。亚伯拉罕没看见那么多后裔，雅各没有看见迦南地能够拿到手，是吧？他们都没有看见，但是他们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这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而且他们要找一个家乡。什么是家乡？ 咱们老人家老年人可能有这个感受，什么是家乡？家乡是故土，对吧？故土难离，家乡代表着什么？家乡代表着一个所属感，一个归属感，那里是我出来的地方，那里是有我的亲人在那里，所以我是归给那归属在那里的，是我的所属关系，所以我要回家乡。他说这些人有一共同点，他们要找一个家乡，找一个有归属的地方，但是他们找的不是自己出来那个家乡，如果是那一个他还能回去，所以亚伯拉罕如果想找那个家乡，他还可以回乌尔去，但是他不要那一个，他宁可在这儿漂流住帐篷，所以他心里想望着另外的一个家乡。他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十六节啊，他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一些人他们的所属关系在那一个家乡里边，那一个家乡是有神在的地方，那一个家乡是他盼望的，我们刚才讲那有根基的城，那一个是神所建的城。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去天堂，天堂是什么地方？天堂首先重要的是神在那里的那个地方，是耶稣在那儿的那个地方，因为他在那里，所以他的归属在那里。他说他们盼望着那一个，欢喜迎接，所以这样的人，神说我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他说我就是他们的神，我为他们的信做见证，他们是要到我这里来的，而且我已经给他们预备了。我们不能一下继续往下看下去了哈。那么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哈，在他们漂流当中，他们的那一个饥荒，那一个困苦，不能够磨灭他对这一个盼望，对不对？那一个埃及的财富，所以后面讲到摩西，他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那个财富太多了，当时最富裕的是埃及，所以他说那一个都不足为意，这一个才重要。所以当他有这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的生活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的朋友，我们弟兄姊妹哈，很多人说的，哎呀，我现在还不能信主，我再等等再信主，我听着也挺对的，甚至有人说的，我这最后最好我咽气儿的时候，我信个主就行了，完了，一信不是上天堂嘛哈，我这辈子我就这样过吧。其实我们很糊涂啊，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过，你眼见的事是从看不见的事儿来的，你今天的生活，你今天所谓的命运，很多人相信命运，其实也真的是有命运。你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是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内容来的，那个看不见的内容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说，为什么得疾病？为什么我们遇见灾难？咱们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对不对？不是说基督徒就免了灾难，你也生病，我也生病，对吧？你需要工作，我也需要工作，我们似乎都在做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在一个社会里边，我们看到中国的空气，我这次回去真的觉得空气很差。那很多人得病，你说我是好人，我凭良心做事，我没犯罪，但是你在这个罪的群体里边，你承受这个罪恶的后果，对不对？你能逃出去吗？你逃不出去。不但你肉体上逃不出去，有一个事实在那里，那里有个势力在控制着你，那个势力似乎给你一点好处。我这次回去我真的是看见各种各样的东西，跳广场舞，打麻将的，什么玩古玩的，什么搞这个搞那个俱乐部的，把人的生活充斥得很丰富似乎。可是这个丰富的背后你看到的是什么？什么也没有。所以圣经上说那里有一个势力在控制着人，控制着人要干什么？那一个势力他说他是撒谎的，他从起初就是撒谎的。第二他说他是杀人的，他的目的是杀人。所以他让你自己很高兴啊，让你觉得生活很有意义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很多人在最后临终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一辈子什么也没有啊。但是这一辈子你被一个东西骗了，他让你觉得，哎呀，我现在老年俱乐部，我老有所乐，我这样我那样，我干这个我干那个，他让你觉得你很丰富，其实到最后你留下了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晚了。 所以那一个背后的势力，他要控制你，他要欺骗你，最后他达到一个目的是要杀了我们。我们不要想着我们现在不信主，我听自己的，你听不了自己的，因为你决定不了明天是什么。你怎么能够听自己的？你都决定不了你身体里，说实在没去检查，一去检查，我里边有多少癌细胞，我不知道，能决定吗？你说我听自己的，听不了。只是你掌握在谁手里罢了，你掌握在他手里，他是骗你的，他是要杀你的。而另一位，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死一回，叫你有机会来。他如果不死这一回，你都没机会。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来接管你的生命，你不再在那个控制之下。所以这里他说你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每一个到他这里来的人，他要给你好处啊，他要赏赐你啊。可能这个好处不是我现在设计的，我现在想的，我明天要房子，后天要汽车，不是那个好处，但是最终你拿到的好处丰丰满满的，因为你回到了父亲的家里，因为他实在为你预备了一座城，实在是。并且在这里啊，最后的第三十九节哈，他说这些人，他讲了那么多因信而到神那里去的见证人哈，他说这些人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的，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儿，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所以这一些人今天还在等，等待着那一个最终的时刻，他要与我们一起同得那一个美好，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当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神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说不再有痛苦眼泪，我要跟你同在，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他们盼望着那一刻，今天他要等待着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同德，那是神为我们一起留下的美好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记得我在这里分享过哈，神说他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神说等有一天万膝要跪拜，说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想哈，我跟大家讲啊，今天你无可推诿地活在耶稣基督2015年，不由你的意志为转移，你必须要说你活在他的2015年里边，对不对？我告诉你，明天你无可推诿地必须要拜他，你没有机会不拜他，但是那是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今天有机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不是现在？当你进入到神的恩典里的时候，我说你生病我也生病，你工作我也工作，但是在主耶稣的话里边他讲过，到时候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种地，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为什么？你跟我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但是当那日子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你今天进入到神的恩典里来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都蒙福。你今天无论你是辛苦的工作，辛苦的学习，你无论是生病也好，无论是你不管你是灾难还是顺利，你今天做的每一样事在神里边都有价值，而你在他外边的时候，你每一样事都没价值，每一样事都带你到灭亡里边去。在他里面的时候，每一样事都带你到永生里边去。你说我担心神不会给我好的，神不会给你好的，神把儿子都舍了，为什么不给你好的？所以你说我有多少基督徒科学家，他们做到最高，但是那一个，所以我们讲牛顿，我们都知道他的科学领域的成就，很少知道他在神学领域的成就，那一个东西并不能限制他。如同埃及的财富，基督对他来讲比那个宝贵，他不是不可以做到最好。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孩子们，我今天跟他们谈，鼓励他们，我说你们学习要学到最好。为什么？上帝配得用最好的人才。今天上帝让你学习，你把它学到最好，但是最好并不是你的目标，不是因为最好你就骄傲，不是因为我要拿到最好，拿不到我就 depression， 我就忧郁，不是因为这个。拿到了最好，但是那一个对我来说跟神来比，那个并不重要。所以你承受所有的这一些神给你的恩典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他败坏腐败了。而当你承受所有的灾难痛苦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他是击垮， 所以信主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啊，弟兄姊妹们。你今天信，你今天的生命就改变了，你今天的整个系统改变了。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把他们留在家里边不能够来教会聚会，你知道他所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心思能够看得明白，很多你现在显然的事情是从那不显然的事情里边来的。所以神说到他面前来的人信他是哪一位，而且你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是多么的愚昧，主啊，真是祈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主啊，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认识你，知道你为我们所做的救恩是何等重的分量，知道你自己肯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所存的心是何等的美善。主啊，让我们能够信你要赏赐那寻求你的人，让我们能够信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就能够轻看今天的苦难。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使我们的心被你触摸，使我们得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使我们的心里边为所望之事真的有了实底，对未见之事真的有那样的确据，就让我们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欢喜快乐地来跟随你。主啊，有这么多的先贤圣徒为我们所做的榜样，主啊，叫我们的心能够信，让我们知道他们还在等待着与我们一同来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无比美好的奖赏。主啊，就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愿你的灵来感动我们，主啊，愿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蒙你的恩典能够被你得着。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